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再来谈一谈全球暖化的新危机。好一阵子没有讲到全球暖化这个议题了，主要是我认为也是全世界现在大家的焦点好像都没有放在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上面，因为主要是包括像咱们美国啊，大家都关注在关税方面的事情，然后国际之间啊，战争啊，和谈，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哈，这个事情这个非常的事情多的事情分散了大家的焦点，但是我今天看到很难得又跳出来这个环保相关的新闻啊，那么有两则新闻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第一个啊是说，今天发现说有一个这个叫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啊提出一个最新的报告，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新的认知，而是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说塑胶对地球暖化是这个有影响的，大家也在过去的一些新闻报道，现在大家已经都越来越多的这个共识，知道说塑胶的制作过程会让地球暖化。但是现在提出来的报告是说，可能这个塑胶对地球暖化的影响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还严重啊。主要就是产生在这个塑胶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他们现在有个统计数据，说塑胶制作过程当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啊，大约现在估计占了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是什么概念？就是比这个航空运输业还排放的气体还更多啊，还更严重啊。那么这个整个数据是把这个企业钻探石油跟天然气都把它算在里头啊。那么因为制作过程塑胶啊制作过程也有它一开始的这个钻探石油天然气的事儿啊。然后把这个钻探石油天然气之后运到炼油厂，然后制作成塑胶产品所释放的气体，整个工业流程都算进去啊，所以算出来的数据会比较稍微高一点啊。但是啊，它并没有把这个海洋跟土壤中的这个塑胶微粒然后怎么样破坏大气中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进而影响地球冷却的自然循环这一块算进去没有啊，只是把它算到它从钻探石油天然气到形成塑胶这一块啊。但是这样子算起来，这个整个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产生就已经相当的高了，所以它现在是提出这个数据让大家参考。然后呢，有我看媒体报道说，另外有个研究所叫世界资源研究所也出来说，他说这个发现这个塑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跟过去相比是严重被低估了，因为塑胶用掉了所谓的碳预算比目前假设的还多。那你说这个报告有什么作用？其实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塑胶的危害远比大家想的还严重啊，所以也是主要，但是也是提醒大家说，这个塑胶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啊。如果这样长此以往下去的话，简单的说就是对于地球是一个不回头、不能回头的这个破坏之路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报告啊，让大家有这种警告啊。那么当然也是给执政者各国的这个官员啊，或者执政的这些首长们要有一些概念啊，就是大家越来越多形成共识，知道塑胶的危害到底多严重啊，然后才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不过呢，这个美国塑胶制造商协会出来讲了啊，说对啊，这个对你一直把这个气候变迁怪罪在塑胶制造上面啊，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啊，塑胶制造商协会说，如果没有塑胶，我们这个生活也没有办法那么便利哈，因为塑胶让汽车更轻，然后利用太阳能跟风能，可以减少食物浪费，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等等，都是要依靠塑胶啊。那么塑胶在气候变迁方面也有正面的啊，所以变成一个双方讲的就是一个无解哈，就是说你因为这个不能说啊，这科技进步到这个程度，你就把塑胶要踢到一边去啊。那么事实上，塑胶在整个提高世界的进展、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率、提高很多事情方面也有很多决定性的作用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 让人觉得，好像大家变成无解哈。那么，当然，我觉得是这个所谓的无解，只不过是因为啊，媒体是把这个塑胶的这个研究单位跟塑胶制造商协会的说法两个放在一起啊，所以让大家觉得，哎，看起来这个两边互相批评啊，没有什么解法。但事实上，这个其实整个全球暖化应该还有更多的解方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同时在今天也看到另外一则很听乍看之下觉得很好笑的新闻，但是也是一个不同的思路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上网找一下哈。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企鹅抗暖化哈，这个但内容有点念出来就很好笑哈，说企鹅的粪便当中富含的氨气啊，这种气体，然后现在发现说，因为当氨气进入大气层之后，会促进云层的形成，进而反射阳光，然后降低地表的温度，等于是帮助这个全球暖化过程当中这个气候变迁做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很有意思哈。那么这个主要是这是英国的研究报告哈，英国的气候学者研究，他们发现说，就是当企鹅的粪便，它怎么侦测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些科学家很厉害哈，他们都会去在这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做出一些很仔细的观察跟测量。他说，英国的气候学者他们观察研究发现，当企鹅的粪便释放出大量的氨气的时候，氨气会随着气流升到大气啊，升到天上去啊，然后会协助凝结水汽形成云层。那么当然，这个全球暖化当中，那个阳光也占很大一部分啊，所以这云层呢就可以去遮蔽阳光，然后有效的降低地表的温度，对缓解全球暖化有潜在的帮助。然后呢，他们发现这一项的这个效果，为什么这个盯住企鹅呢？我想是因为啊，当然有的民众听众朋友讲是讲企鹅啊，大家知道我叫同一个字，因为不同地方大家口音不一样哈。好，那么这个科学家说，他们发现这个效果在南极地区跟沿海区域最明显啊，所以他们才会去做这样的观察，所以等于把这个企鹅当做一种自然散热系统，这也蛮有意思的哈。这个。我觉得那这样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的思路，去看看怎么样可以去协助释放氨气啊，然后让氨气，因为其实重点不在于企鹅的粪便啊，在于它粪便会释放出大量的氨气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跳出来说啊，那我们就大量的繁殖饲养企鹅，协助全球暖化，这也不太现实啊，因为啊，企鹅就只在南极地区啊。那么你又不能把企鹅啊，这个放到所有需要全球暖化抑制的地区都去养企鹅，也不太现实啊。然后也不能全部都仰赖他们的粪便哈，也不太现实。主要就是氨气这个气体啊，现在可以帮助减缓全球暖化带来的高温冲击啊，高温冲击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英国做这种研究？然后科学家是说，因为全球暖化导致英国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现在的高温啊节节上升，屡屡创出记录啊，然后呢，英国也跟咱们洛杉矶啊，这次野火一样，他们也是有相当多的野火啊，的野火频传啊，所以他们认为像企鹅这种自然散热系统是值得他们进一步去重视的哈、啊，就是说这个企鹅的自然排泄物意外的等于为人类环境带来正面的帮助。不过你说这个，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全球暖化、全球气温缓步上升所做出的研究啊。不过坦白讲，你说气温下降啊，也不是每个人都开心，因为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啊气温过热，其他地方可能气温过低，也是一样，会等于让大家也不是说今天把气温全降低就没事，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当然，这主要还是要大家希望是地球可以这个健健康康、长长久久的哈。大家不希望说这个生活每年都看到气温越来越高，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气温越来越冷，然后这个有很多野火，这样也不是大家想要的哈。但是另外也看到一则新闻说，澳洲雪梨有一个动物园叫做塔隆加 啊，动物园啊，这个媒体上也有在报道说，他们现在里面的这个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叫控温室，然后呢放了一整排一排一排充满液态氮的储存槽，里面保存着来自大堡礁很多种类的很多漂亮的这个珊瑚啊，等于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低温冷冻珊瑚库嘛。主要为什么要做这个最大的全球最大的低温冷冻珊瑚库，其实也是要应对气候变迁问题。因为如果全球暖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话，海洋的珊瑚生态系统恐怕会第一个消失啊！这个当然讲第一个消失，我觉得这个言过其实哈。事实上，这个受到全球暖化这个已经绝种灭种的，或者进入危险边缘的物种所在多有哈，但是珊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所以现在在这个澳洲啊，每年珊瑚大量产卵的期间，那么研究人员就会采集大堡礁几十个关键珊瑚物种的这些细胞啊，也会保存起来，替未来修复受损跟退化的珊瑚提供的这个可能性啊，主要就大家都在想办法为全球暖化尽一份心力，也希望看大家都跟时间赛跑，科学家能够多想出一些解法来应对气候变迁问题。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一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